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现在是敬拜神的神圣时刻。在崇拜的时候，请大家不要使用手机，让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，以一颗敬畏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独一真神。现在是读经的时间，我们今天诵读的经文在诗篇的65篇和116篇，请大家起立，让我们一颗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。请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耶和华保护愚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我的心哪，你要能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主啊，你救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；救我的眼，免了流泪；救我的脚，免于跌倒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降下透雨，使地大得肥美，神的河满了水。你这样浇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。你浇透地的犁沟，润平犁脊，降甘霖，使地暖和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，滴在矿草场上，小山以欢乐束腰，草场以羊群为衣，谷中也长满了五谷，这一切都欢呼歌唱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？让我们保持站立，一起同心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恭敬地站立在你的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感谢、赞美和崇拜。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，得到真理的亮光。求真理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柔软，从你的真道中得到真理和帮助。谢谢神供应我们一切的真理和安慰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大家请坐。我们今天很高兴有请到郑昌国牧师来我们讲道。郑牧师是资深的牧者，牧养教会多年。郑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丰富之角，下面有请郑牧师。
刚才我们看了诗篇116篇，在感恩节来到的前夕，我们大家思想第12节，116篇第12节。写诗的人，他对自己发出一个问号，我们大家也来用这个问号来问自己啊。诗篇116篇12节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？写诗的人蒙了神的恩，而且是厚恩，是一切的厚恩。他说，神赐给我的这么多，我怎么报答呢？他想到神的恩，也想到报答。盼望我们大家也有这样的心，想到神的恩，也想到要报答，要报答。我们中国人很注意礼貌啊，说礼尚往来，是不是？假如有一个人请你吃饭，你常常会想，我什么时候请他？这就是报答。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所赐的一切厚恩？你看诗篇116篇，就知道这个人呢，他 他曾经遭遇到很多困难啊。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也有一些回应，我们也曾经遭遇到很多困难，不是吗？他一开头第一节就说，我爱耶和华，这是被神的爱感动的一种回响。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这里讲到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。这个人面临到是很大的苦难啊，死亡阴间都在威胁他呀。他说，我遭遇患难愁苦，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说耶和华呀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他甚至没有求神救他的身体，他想大概一定死了，没什么希望了。可是我还有一个灵魂呢，那是更宝贵的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救我的灵魂，虽然我死了，我的灵魂还能够得救。这是他的恳求。他说，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，耶和华保护于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上面说求你救我，下面他说他救了我，感谢神。我的心呐，你要人归安乐。他已经失去了一段时间了，他对自己说，你要人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你喜不喜欢下面的这一节？我告诉你，我非常喜欢。你看看下面的这一节，三次提到神拯救。主啊，你救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，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，免了跌倒。你仔细的分析这三次的拯救，你就发现呐，这是灵魂体的三重拯救。救我的命，救我的眼，救我的脚。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经文啊。所以到了后来啊，他到了十二节就说，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？感谢神。我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地方都看见这个三重的拯救，救救又救。这是第一个地方，神救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，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，免了跌倒。我们再看第二处，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，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十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，这是保罗的话，他提到神，他提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所蒙的恩，他提到从前，提到现在，提到将来。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，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。这不是讲到一般的人的死，这是极大的死亡。我看这里是讲到灵魂的灭亡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他是从前的事，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，我们不会灭亡了。现在呢，他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曾经、现在、将来，三重的拯救。还有第三处的经文，在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，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，这是保罗亲身的经验。他提到他曾经遭遇的苦难，他提到神的拯救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的最后一句，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。这个狮子的口啊，就是象征他曾经经过的苦难，好像大狮子，他好像在但以理的狮子坑里一样，神救了他。我也从狮子的口里被救出来。十八节说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。啊，前面是讲到以前的经验，现在呢，他有信心，我将来还会遇见很多的苦，主也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。最后他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。当我人生走到最末了的时候，我还有最后的一次战争，神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。这三个地方讲到神的拯救是多么宝贵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觉得神的话宝贵吗？你觉得神的话好像比金子银子比金金更宝贵吗？我怕我们灵性啊进步能够到这样的地步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丰富之角，英文呢叫做 Horn of Plenty。 我很感谢我们的同工们帮我预备了这么一个美丽的图案，大家看着好看不好看？丰富之角 Horn of Plenty， 这个角的形状的一个东西啊，里面装了很多农产品，十分好看。来美国以后，我好几次看见这个图案，我很有兴趣。我很感谢 Lydia Art 姐妹，她是第一个把这个 Horn of Plenty 这个名称告诉我的姐妹。我把它译为中文呢，就是丰富之角。我们到了感恩节的季节，常常会在有些地方看见这样一个图案。这个丰富之角是一个向神感恩的记号。在图案中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农产品，代表着神所赏赐的丰收。现在夏天过去了，秋天来到了，正是收获的季节。在此时此地，我们大家面对这个图案是很有意义的。我今天讲到有四个要点，第一个就是感恩节。在美国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就是感恩节，它的重要性绝不在圣诞节之下。这是全家人团聚的一个日子，就好像中国人过农历新年一样。感恩节是怎么开始的呢？其实啊，它最初就是一个庆祝收获的节日 Harvest Festival。 那是一些刚移民到美国新大陆的人，他们经过了艰苦的航程之后，在美国的东北角新英格兰，就是 New England 那个地区登陆。渐渐的他们安定下来，秋天到了，他们有了第一次的收获，他们非常快乐的感谢神祝福与赏赐。这是第一次的感恩节， 时间是1621年。好景不长，过了两年，到1623年，他们遇见了旱灾，情况非常严重，眼看着农作物都要死了，他们心里着急，怎么过这个冬天呢？他们说，我们一定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困难，而且他们说我们要禁食祷告。但正当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，谁知道突然下了一场大雨，禁食的悲哀变成了欢呼、赞美、感恩。这是又一次的感恩节。很多人很欣赏美国的第16任总统林肯，在1863年，现在大概是150年以前，林肯总统选定了一个日子，要全国的人向神感恩。以后历届的总统都采用了这个优良的传统。有人说奇怪，为什么感恩节11月常常都不一样的日期？我告诉你，它是有一个原则的。美国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，第四个礼拜四，所以每年不一样的日期的，第四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。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学着过感恩节，要常常感恩，要多多感恩，要常常思想数算神的恩典，而且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明感恩。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所赐的一切厚恩呢？我鼓励大家，除了每周的、每个月的奉献，1/10的奉献之外，我鼓励大家每年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有一个感恩的奉献。我在匹兹堡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一位从新加坡来的博士班学生，我提到他心里就感谢神。他学会计，他这个数字算得很清楚，他的奉献也算得很清楚。他有一次对我说，郑牧师啊，神给我的恩典太多了，你们知道新加坡的薪水很好啊，很多人都想要去啊。他在新加坡大学做教授，他得了博士以后回去做教授，而且他的地位不职位不断的升高。他说，郑牧师啊，我每年的奉献增加1%。我心里想，一般的人怎么会算得这么清楚？他是学会计的，他算得很清楚，他每年增加1%。我不晓得现在他奉献多少了，我明年6月会有一个机会看见他，我到时候要问他， Yuki， 你现在的 percentage 是多少啊？我知道有一个牧师，他有好多个孩子，他不是奉献1/10，他奉献1/5。我想想他的负担，我再想想他奉献1/5 20%， 我心里就感谢。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自己想，在我们建这个礼拜堂的时候奉献了430万块钱，很多人奉献很多，我知道很多人是借一说十奉献。我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哪一个奉献很多的人现在钱不够用了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，从来没有一个奉献多的人说到一个地步，我钱不够了，我现在过不下去了，有这样的事吗？ 马拉基书里面讲到，我要试试，我奉献十分之一，神是不是会给我敞开天上的窗户？哎呦，敞开天上的窗户，那还得了？他说我要赐福给你，甚至叫你无地可容。哎呀，感谢神的恩典。在感恩节快来到的时候，我向大家挑战，你愿意有一个感恩的奉献吗？你愿意想到那些外地来的留学生，感恩节请他们吃饭吗？你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多方便呢、啊！那些家不在这儿的人，请他们来家里怎么样？我知道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，我盼望大家继续这样做。第二，我要讲到的就是神赏赐的两大部分。想到神给我们的赏赐可以分为两大部分，就是属灵的福分和物质的福分。一般的人只有物质的福分，基督徒却不一样，我们有物质的福分，也加上了属灵的福分。物质的福分呢，是钱可以买到的，而属灵的福分呢，是钱买不到的。物质的福分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，而属灵的福分呢，对我们的精神和心灵非常重要。我们人不但有一个身体，我们还有心灵的需要，我们还有精神的需要。我在圣经中啊，想要找这几个字 Horn of Plenty， 很抱歉，我找来找去找不到。不过我找到一个更好的字，这个字是什么呢？就是 R-I-C-H， Rich， Rich 就是丰富。Rich， 圣经上常常用 R-I-C-H， Rich 这个字讲到神给我们的福分。在以弗所书里面我找到了，假如你翻圣经方便，你翻到第一章第七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七节，那里就有这个字丰富。那里讲到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。英文的圣经说 The riches， rich 还要加上多数， The riches of God's grace。 那里讲到耶稣为我们流血，救赎我们，赦免我们，这是丰富的恩典。到了二章四节又出现这个字，那里是讲到丰富的怜悯， God who is rich in mercy。 前面讲到丰富的恩典，这里讲到丰富的怜悯，神怜悯我们，神把我们从死中救活过来。到了二章七节又提到丰富，那里提到丰富，而且提到极丰富，非常丰富的恩典。英文的圣经说 The incomparable riches of God's grace， incomparable 没办法比的，英文中文的翻译就是极丰富的恩典。那里讲到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，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中的，神让我们活过来，跟他一同复活，而且一同坐在天上。哎呀，感谢神。到了三章八节又提到丰富，以弗所三章八节，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英文的圣经说那个测不透啊，就是 unsearchable， the unsearchable riches of Christ， 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。保罗深深的感觉到自己不配呀，怎么神给我这么多的丰富的恩典呢？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，在创世以前神就拣选我们，又给我们神儿子的名分，我们这些外邦人也蒙恩了，我们和那些神的选民一样，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。哎呀， the unsearchable riches of Christ. 你看好多地方讲到神的恩典 rich 丰富极丰富测不透的丰富，不单是保罗这样讲，彼得也是这样讲。我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也看见这个字 rich， 那里讲到我们基督徒应当要努力，应当在灵性上进步，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我们要不断的进步，然后到有一个天，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我们进到神的国里去的时候，就是丰丰富富的。 You will receive a rich welcome into the eternal kingdom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. 有一天我们进到神的国里的时候，是就是勉勉强强进去了。有些人不是这样，有些人进去的时候是丰丰富富的。我很喜欢一句话，这一句话讲到我们和我们在世上的财宝。他说有很多人，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离开了他们的财宝。另外有一些人，当他们的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们走向他们的财宝。就是我们的财宝都在地上，有一天我们离开的时候就离开了。假如我们把我们的财宝先冲到天上去，将来有一天我们就是跟我们的财宝结合了。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大财主，他去世了，有一个律师受聘来照顾他的遗产，大家都在问他到底留下多少钱呢、啊？大家都在问。那个律师回答的非常好，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他所有的财宝都留下了。有些人离开世界的时候离开了他的财宝，有些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和他的财宝结合。保罗彼得都讲到神给我们属灵的福分，只要我们诚心信主，只要我们是一个真基督徒，只要我们努力的追求灵程的长进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。以下呢，我要说到一些神给我们物质方面的祝福。你我住在美国，住在南加州，我们实在太丰富了。让我说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，帮助大家思想神的恩典。有一位先生，我认识他，他很爱吃一种水果，叫做 honeydew。honeydew 中文怎么讲我还搞不清楚。哈密瓜，很好。有时候他的太太要到各个超市去找 honeydew。他们去欧洲旅行回来告诉我，他说那儿的水果很小，根本引不起他们的胃口。比较起来，我们南加州的水果要好得多。我想到加州的天气，想到我们日常所吃的水果。你知道现在美国有一半的地方在下雪，我们在这里阳光普照，好天气不要交税啊。 感谢神啊。我刚才在来的路上跟郑师母还在谈呢，以前我们住在下雪的地方，哎呦，我开车真是有惊无险。在我题目以外，我再讲一点想到的事，就是我心里感谢神嘛。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地方一个下坡，这个坡啊可能比这边这个坡还要陡，一个坡。我那个时候刚开车没多久，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下坡的时候我还在快冲呢啊。那我往前走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个车子不对了，奇怪，它不听指挥了。我要靠右边走，不是？它一直往左边靠，你说我急死了怎么办？还好前面有一个车子，那个车子的驾驶很有经验，他老早就看见我不对劲了，他很远，在山脚下就停在那儿，他就停在那儿了。我就这样一直冲下去，冲下去，我就叫住我也没用啊。就这么滑着滑着，我就眼看着要撞上去了。虽然开的是 Volvo 也很怕撞，对不对？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我就这样一直撞着，就在他的车子前面就停下来了，就没撞上去了。我真是感谢神，虽然已经经过20多年了，30年，我都不能够忘记神救我。还有一次在高速路上走，不是下雪，你知道这个高速路上假如有水啊，这是非常危险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小孩的时候在河边在湖边打那个水漂，拿一个小石头这样。有一次我的车子在高速路上就这么就转了呢，你知道转了多少呢？转了360度。我刚才问郑师母，你还记不记得这？他说我还记得。我说你那时候在车上吗？他也在。这个车子转了360度又停下来，我又继续往前开了。你看还有这样的事呢，这完全是神在暗中吧。我不能多讲了啊。有一次郑师母和我在伦敦旅行，在黄昏的时候我们走出了地下车站，想要带一点水果回旅馆去，就问一个路边的人呢，打听一下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水果。哪想到我的问题让他十分惊讶，他说 fruit this time of the day。他吓了一跳，我也吓了一跳。他说在这个时候黄昏的时候你还要想到哪里去买水果。那个时候我真是怀念我们这里的 Vons Arberson Ruff 还有好多好多。你什么时候去买都有，多的是不得了。我们常常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，其实很多地方不是理所当然。不久以前跟我同桌吃饭，有一个美国太太，她是做房地产生意的，我们不晓得怎么聊到了，她就说啊，在加州啊租房子很贵，她说她有公寓的房子，她有几个房子租出去，她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了。他常常可以到处去旅游，等到回飞机降落到美国的时候，他都想要新美国的土地。这是他亲口讲的，我亲耳听见。另外有一次我们到了 Arizona 举世闻名的 Grand Canyon 大峡谷去旅行，用餐的时候客人拥挤得太都不得了，我们必须和另外一对夫妇同用一张餐桌。于是我们谈起话来，我还记得那天我吃的是这个煎鱼啊 Rainbow Trout。 那对夫妇呢是从欧洲的比利时来的观光客，他们说的话经过了30年我都不能忘记。那个太太说，她说你们这个峡谷真是太伟大壮观了，事实上我们整个的国家都可以放进去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过。有些国家是真小啊。 暑假快到的时候，我问那些青年人，你们这个暑假要到哪里去旅行？有人说要去这里，去那，去这里，去 Grand Canyon， 去黄石公园，去 Boston， 去 New York。我一算，都是3000多里呀、都还没有走出美国。感谢神。在加州有一个中国女孩，她是生在美国的。有一次父母亲带他回中国大陆去探亲，这是他第一次回中国。他回来以后我就问他， Myra， What's your impression about China？ 你第一次回中国，你对中国的印象怎么样？你猜他说什么？这个天真可爱的这个女孩，她说中国人很穷，他们都没有 carpet。这个从小生在美国的孩子，他认为每家都应该有地毯，没有地毯就是很穷了。哎呀，我说，哎，我都不晓得讲什么了。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有人请我去餐馆，哎呀，我这个老土啊，我从来没有用过茶袋。哎，我要喝一杯热的这个，我喜欢喝奶茶呀，就那个他给我一个茶袋，我就把那个茶袋撕破了，倒进去。别人跟我说茶袋不要撕开，就是这样放进去，冲热水就行了。好，我就记得了。后来呢，要加糖了，那我看茶那个糖也是个纸袋，我就把整个糖丢进去。闹过这样的笑话以后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茶袋是要整个放下去的，糖袋是要撕开的。我第一次到美国，住在一个旅馆里 ，Ramada Inn， 这是一个不错的旅馆。从潮湿的台湾来到干燥的加州，半夜我很口渴。我要找水喝，找来找去就找不到水瓶，我说真奇怪。这个旅馆设备相当好，可说应有尽有，也有玻璃杯，为什么就没有水瓶呢？我渴得要死，那半夜怎么办呢？后来才知道，水龙头的水就可以喝，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。我们从小都是喝煮熟的水，观光客到了欧洲都要喝瓶装水，现在在美国喝水龙头的水。有时我想啊，这个洗澡水也是经过消毒的，冲马桶的水也是经过消毒的，浇草地的水也是经过消毒的，这是不是有点浪费啊？我还在批评美国人浪费，我就忘记向神感恩了。我们是多么容易忘记感恩啊！我家的厨房有一个洗碗机，可是很少用，因为郑师母节省得很，她一定要自己洗。她说自己洗啊，又省水又省电。从前我们住在台湾的时候，吃完饭要煮一锅水来洗这个碗呢碟子。在美国到处都有热水，洗碗容易的多了。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，他去中国短宣一个礼拜，那是很久以前了。他说没有水洗澡，他身上难过得很，他又不方便明说，他跟他那里的朋友说，我要住旅馆。那个朋友就是客气好客，他说旅馆很贵，一定要住在我家，不能住旅馆。他有口讲不出啊， 他有苦难言呢、啊，他不好意思讲，我是想要去洗澡啊，他讲不出来。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一个礼拜，他回来了，坐飞机了，下飞机了，回家以后赶快第一件事洗个澡。你知道一个礼拜不洗澡的滋味吗？可能你都想不起来了，忘记了。有些时候我读这些宣教士的报告，他们的带导需要，要关心他们。我知道我们教会很注意宣教，很关心这些我们支持的宣教士。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宣教士的话，我也是看了不能忘记了。我不晓得为什么，有些东西就是看了就不能忘记了啊。这个宣教士怎么说呢？他说有热水澡的地方就是天堂。你想想看，那些宣教士他们的生活环境，他们连喝的水都要到很远的河里面去拿，还谈什么洗澡啊，还谈什么热水澡啊。讲到这里啊，我们大家都要感谢神，要感谢神。有些人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唱歌，你在唱洗澡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唱赞美诗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要再提的一点，就是在美国，虽然物质的环境非常的丰厚，可是还是有很多可怜可怜可怜的人。在美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孤单。在美国有许多孤单的人，他们物质非常丰富，可是他们非常孤单。有人曾经说，美国是孩子们的天堂，是青年们的战场，是老年人的坟场。哎呀，我听了我就难过。为什么美国的老年人会这么可怜呢？这种孤单呢，不是没有人的孤单，是在人群中间的孤单，被人包围的时候那种孤单的感觉。心灵渗透极深的孤单，这样的人在洛杉矶很多。听说在德州，住的达拉斯有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，这个科学家聪明的不得了，有些人的话就是说聪明的不行。他曾经被推选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，你看看这个人多了不起啊！有基督徒向他传福音，他一直拒绝，可是他的心灵呢越来越孤单，他觉得世上没有人能够了解他，他太聪明了，别人都比他低了一截，没有办法了解他。最后他孤单到一个精神分裂的地步，他也再不能做科学研究。我就心里想，为什么这样？在美国这么一个好的接受福音的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却不能够接受福音。我记得有一首歌说 People need the Lord， 人们需要主。哎呀，在我们周围有多少人需要主，他们努力努力追求追求，最后得到的是虚空，是圣经所说的虚空的虚空，多么可惜。现在我要讲第三点，十诫中的第十诫。有一天晚，我拿起一本很厚的书， 我很少看那么厚的书，有一天我拿起来一本，这个书的名字叫 True Spirituality， 就是属灵的真意，是一个名字叫做 Francis Schaeffer 所写的，他是一个有名的作家。书一开头他就说，人尚未成为基督徒之前是不能够开始过基督徒生活的，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无论你多么有学问，多么有经验，你想要成为基督徒只有一个方法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我很同意他的看法。接下去他写着说，一个国王在生下来的时候和一个最卑微的人是一模一样的，最有智慧的人成为基督徒的方法和一个最卑微的人也是完全一样的。然后他说，神的儿子耶稣是我们替罪的羔羊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完成了救赎我们的工作。最要紧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自己用信心来接受耶稣，我们一相信耶稣立刻就离开了死亡，进入了生命，得到永生了，离开黑暗，进入神的国度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他所说的这一切我都表示同意。他继续又写着说，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怎么样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很重要的。那么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什么事呢？有些人说基督徒不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那个，他们所注意的都是外面的事。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外面的事，乃是内心的事，里面的事。接着他就说，十诫中的最高境界就是第十诫。我从来没有这个思想进入我的脑筋中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。我看他的书，我第一次想到这件事。他说十条诫命中间最高的境界 The highest climax 就是第十诫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的这一句话令我深深的思考。这位著名的作家 Francis Schaeffer 他说十诫中最高的境界是第十诫。让我们先弄清楚第十诫是什么。我们都知道十条诫命在圣经里有两个地方有，出埃及第二十章，生命记第五章，那里讲到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不可以拜偶像，要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等等。第十诫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第十条是什么吗？那里讲到不可以贪心，不可以贪恋别人的房屋钱财啊，妻子啊，牛羊啊，不可以贪恋。薛夫说，他说不可以贪恋，这个诫命完全是内心的事。神对我们的期望不只是外面的事情，乃是内心的情况。这种内心的情况把人带到最高的境界。跟贪恋正相反的就是爱心。爱心是出于内心的，爱有外面的表现，可是爱的本身永远是属乎内心的，内在的。圣经上说的要爱神要爱人，这是讲的内心的。神当我们他要查验我们是不是爱神爱人的时候，他不是单单看外面，他看内心，你的心里到底怎么样。这里提到贪心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是不是所有的欲望都是贪心？绝对不是。 们饿了想吃，渴了想喝，累了想睡，这种欲望不是贪心。可是当一个人的欲望没有包含他对神对人的爱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了贪心，因而犯了罪。接下去我要讲最后一点，两个测验。我们怎么样测验人有没有贪心呢？你会不会贪心？你有没有贪恋的罪？有两个实际的测验，你可以试验一下。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每个人都试验一下，用这两个测验放在我们的心里衡量一下。你不要太快的说我没有贪心，你要试验一下。可能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就犯了贪恋的罪。这两个试验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知足，知足。第二个就是嫉妒。你是不是知足？你是不是嫉妒？讲得更清楚一点，知足常常是我们对神的一种态度。我是否爱神爱到一个地步，我完全的知足？我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反省一下，我是否爱神爱到一个地步，我完全知足？我觉得神给我的每一样 我都感谢，我知足。第二个测验是什么呢？就是嫉妒。这个嫉妒啊，我们不会嫉妒神呢，我们都是嫉妒人呢，这是对人的。我对人的爱是否达到一个毫无嫉妒的地步？我会不会嫉妒人？你不要太快说我不会，你要试验一下，看看我是不是对人的爱达到了一个毫无嫉妒的程度。这是两个很有意思的测验。在感恩节的前夕，我们来做个测验，看看我是不是知足，是不是会嫉妒，然后让我知道我是不是还有贪心。第一，关于神的方面，我是否爱神到达一个完全知足的程度？假如不是的话，当欲望在我们内心发动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了反叛神的举动。我觉得神对我不好，我不知足，我就开始反叛神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两次提到要感谢，教训我们说随时随地总要说感谢的话。我知道有些人也感谢，每天吃饭三次感谢，这个不够。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随时随地总要说感谢的话，总要说，随时随地总要说感谢的话。以弗所书第五章还有一个地方讲到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。凡事啊，常常感谢，凡事包括千千万万的事，我们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感谢神吗？我们能够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对我有益处吗？我只要爱神就够了，别的都是对我有益的。人对神的反叛都是因为没有一颗感恩的心。爱神的人必须常常说谢谢你，不只是在表面上形式上说谢谢你，而是出于内心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我是否完全的知足呢？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呢？这才测验出来我们对神的爱有多深。第二，嫉妒。我们是否爱人爱到毫无嫉妒的地步？人很容易跟别人比， 假如你喜欢跟别人比，一定有很多你比别人强，一定有很多比不上别人，不，没有两个人一样。你好，你比别人强，你就容易骄傲；比别人不够，你就容易嫉妒。这个要非常小心。我是否爱人爱到毫无嫉妒的地步？这不仅仅是金钱上的事，也包括一切的事。我会不会嫉妒别人的才华呢？我会不会嫉妒别人的容貌呢？我会不会嫉妒别人属灵的恩赐呢？要试验这一点很容易的，方法很简单。OK， 怎么试验？当你听说某一个人遭遇不幸的时候，若是你的心里会暗暗的感觉到欢喜，你不会公开的欢喜，不会的，那是暗暗的。当你听说别人遭遇到不幸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暗暗的欢喜，这就表示什么呢？这就表示你对那个人存有嫉妒。如果某一个人他有一样东西，后来他失去了那个东西，你会暗暗的高兴。假如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，他的损失带给你满足感，这是表示你对他有一种嫉妒，他有那个让你觉得不太舒服，你绝对不会讲出来，可是你的心是这样的一种心态，这个很可怕。为什么我对某一些人容易发脾气呢？会不会有这些人？我看见他，我容易发脾气，我看他不顺眼，啊，就是不晓得为什么。我不喜欢某一个人，你想想看，为什么？常常都是因为我们不喜欢某个人，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某一样东西有了不正当的欲望。当他丧失那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会暗暗的高兴。嫉妒真是一件很可怕的、很诡诈的东西，它深深的藏在人的罪性里面。哦，弟兄姐妹们，耶稣来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让我们真正的欢喜快乐。在感恩节的前夕，我们要反省，我有没有真的感恩的心？真正的向神向人感恩的心。我再问，我也问我自己，我爱神是否到了一个完全知足的程度？完全知足。我爱人是否到了一个毫无嫉妒的地步？有没有？弟兄姐妹，神帮助我们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盼望我们能够这样做。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宣告，宣告两件事啊，求神帮助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要爱神，我完全知足。你愿意这样宣告吗？靠着神的恩典，我要爱神，我要完全的知足。第二个宣告就是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要爱人，我要毫无嫉妒。我们这个房子里的每一个人我都爱，你有很多比我好的我都不嫉妒。神给每个人都不一样，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你愿意这样宣告吗？我要爱神，完全知足；我要爱人，毫无嫉妒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只有神帮助我们，才可能做到。而真正做到的时候呢？你想。